收到的那张通知单上，就是有电脑号码的那张通知你住哪一间房间的那张，上面有专题的题目，是不是？在那一张专题的题目纸上是用英文翻译的。我们这一堂呢，它是叫做 The Oper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dies。 那么也许翻译的弟兄以为我们是要讲怎么样啊做运动，或者是甩手啊，或太极拳啊这些。我想那个更好是请医生来讲。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讲 The membership of the body of Christ, The only one body, 只有一个身体，就是这个属灵的身体，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是我们每一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我想呢，这一次大会有六个专题都是那么棒的啊，那些个题目，那些个讲员都是非常吸引我们的。昨天我报名的时候要我选择一题，我真是想去选啊，或者是异端批判啊，或者是生命读经啊，或者是圣经的权威啊，可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我是，你看刚才发一个这个给我就受捆绑了，只好捆在这里啊。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却选到这一组，我相信诸位一定带着一个很迫切的心，想说怎么样能在教会里跟众弟兄姐妹过一个和谐啊，过一个喜乐，也过一个有效能的生活。我想呢，我这些话啊都是题外的，因为我们的人都还没坐定，有的讲义，讲义不晓得来了没有，还没来啊，所以我们先聊天啊，先聊天，聊到大家坐定了，在讲义能够拿到最好。听说被拿光了，不晓得，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当我们还在等他们的时候，这次小弟这一份的讲义，我先呢说一下，是去年华福会的时候的一个 workshop， 一个专题。那个时候有40多个专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题目，所以这个题目不是我选的，是华福会大会选的，他们安排叫我来担任。那么我曾经为着他们的要求，把这个短短的纲目写出来了，所以这个小东西呢，也不像书，也不像纲目，比纲目多一点，比书少一点。那么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有这一份的话，你就是讲的忘掉，都忘光了，大体上还有一个记录。如果你有了这份，再有点交通，我希望这四堂除了我讲，大家都有机会交通，才真的像个肢体生活，是不是啊？还有几位主的仆人也在我们中间的啊，我们也可以彼此的 share。因此呢，如果有参加去年华福会的，我试试看，去年华福会参加过的请举手。哎呀，就这么可怜，就他们俩。啊，那好在你没参加我那组吧？那免得浪费时间啊。我想华福会当局他们会想的这个题目实在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讲教会，喊教会，在我们中国来讲喊了100多年了，我们讲到教会的荣耀的意象，我们讲到教会那些伟大的使命，我们讲到教会的一些功能，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假如我们彼此在教会里相处都处不好，明争暗斗，我们互相不能相爱，我们一切那些高言大志都要归于虚空。所以我想他们会想到这个题目，实在我也乐意来接受这个挑战。 我在过去侍奉主的经历当中，也实在发现肢体的生活说来简单，却实在是一些考验。像早晨讲员讲的，如果没有考验过的爱算不得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多年的人，我们就晓得过肢体生活是很甜美的，但是也是很要出代价的。我们这一次所要讲的时间一共有四堂，今天上午一堂，下午一堂，明天上午没有，明天下午，还有后天最后一个上午。我这份的讲义一共有五个大点。我打算呢，今天我们讲第一、第二个大点，这是一个立论，一个根基。今天下午我们讲第三大点，也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主题出现。明天下午讲第四个大点，也是这个主题的下一半。那后天上午我们就讲一些实行的建议，也就是我们听完了打算怎么做呢？那么我少弟兄有一些建议，但是诸位也可以有很多建议，特别是在教会中做过牧职的、牧会过的，或者做过长职的、做过团契的负责人的，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大家都可以彼此来分享的。为了中午大家是要轮流去吃饭，看样子我们可以比较早一点去。我们首先看圣经的根据。圣经用肢体这一个说法 member 乃是指两面的意思。第一，就是血肉身体上的白体，刚好今天早晨藤牧师的讲章里已经提过了。他说你们要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器具，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个肢体不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肢体，那就是我们的四肢白体，甚至于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内，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通通在内。身体的奉献，是的，对，我猜对了。邵弟兄，您的这一组是第一批用膳。请准时结束，12点。还有，早晨跟下午都是一样。我们讲到奉献给主，我们说到身体的奉献，罗马书12章讲身体奉献，那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是罗马6章讲的肢体的奉献是很具体的，就像刚才藤牧师讲，你献心你不献手有什么用，你献心你不献脚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个是主题讲员要讲的，他也讲过了，我们在这儿不讲了。那么第二，肢体这个说法呢还有一面更重要的意思，是指着基督属灵的身体中各个成员。基督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基督这个属灵的身体当中的各个成员，本题所论乃指后者。我们现在这四堂所讨论的不是讨论我们这个四肢五官怎么样能够运用的问题，我们是把我们自己这整个人当作一个肢体，当作一个手， 甚至于说一个手指头，这个身体呢就是教会。我们这个观念先把它确定。那么根据的经文不外乎罗马书12章4节5节、哥林多前书12章这些节，以弗所书4章25节、5章30节，还可以参考腓立比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我们既然在课堂里聚会，我们就有点像学生了，所以有 homework 哈，请各位在私下的时间把这些章节各本良心的都要把它念一遍以上啊，各本良心啊，你念不念我也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主知道。不过我很相信，如果你真的学而时习之啊，就不会再忘记，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啊。你回去了把这些圣经节再看一遍，你听过了讲道了，你再看这些圣经，你会不会你试试看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看法，有个新的领悟。从前这些圣经节可能都看过，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你这样看听过了讲道以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发现这些经文里头一些新的意义。其实本来是有的，不过对你来讲是新的，我相信你个别读可能比在课堂上我们共同读得的帮助更大。我们讲什么都要根据圣经，对不对？今天基督教讲道有个趋势，是一个不好的趋势，是讲圣经越讲越少。我在神学院里我教过这个讲道学，我就发现一件事，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在13世纪以前讲道就是讲经，讲道就是讲圣经，讲圣经才叫做讲道，不讲圣经根本就不叫讲道。但是从13世纪以后，渐渐的就越离越远了。今天圣经只是主席念那么一句，然后讲道的人就完全不必再念圣经，那么弟兄姐妹听到的圣经就摆在那个放圣经的地方，就听演讲，这是错误的啊！我们在这里虽然像是一个专题的交通，但是我们还是以圣经为最主要的根据。所有的思想若是不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的，这种思想观念我们都要打问号。所有圣经里头有的思想观念，我们一概都要谦虚的来接受。第二点，我们来讲到基本的意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以弗所书的启示。昨天晚上讲员已经特别提到教会的意义，后来他又加上了几点是讲义上没有的，我不知道诸位你有没有赶快把它笔记下来，我就赶快用笔把它记下来了。他所补充的那几点讲到教会的比喻都是根据以弗所书的。为什么呢？因为全部圣经66卷讲教会的工作的，教会外在的活动的是在使徒行传，但是讲教会的本质性能的原理原则的是以弗所书。所以主的仆人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时候，主给他看见极高的启示，就是教会。他写以弗所和哥罗西，一个是从身体讲到元首，一个是从元首讲到身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大会的主题，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4章12节所引来的。我不是识人的牙慧哈，我2年前的今天7月2号刚刚好是今天，2年前的今天，我们全家从 台湾去菲律宾走马上任。我到了菲律宾中部的一个教会，英文叫做 Christian Gospel Center， 中文的名字叫基督徒聚会所，跟教会聚会所是不一样的啊。我到了那边以后，主给我一个感动，我也向弟兄姐妹讲，我说我来不是替工，更不是包工，我来只是帮助你们侍奉主。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全家来了你们就空了，相反的，如果正常的话，就是我们的侍奉如果对的话，我们越侍奉你们就越忙，大家一起忙着侍奉那才对。那么于是乎，我就用毛笔把这一句话写着，像那个镜框挂在聚会所的里面，挂在礼拜堂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如果不能够成全圣徒起来侍奉，他一个人侍奉忠心到死，最多成功一半，以他个人而论成功了，但是以他的教会而论并没有成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是一本伟大的书，虽然只有短短六章，但是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讲肢体，我们必须先认识身体，因为肢体乃是身体的一部分。假如身体的观念没有，就是昨天晚上讲这个群体的观念没有，我们讲肢体是很危险的。因为讲肢体会讲到一个地步，就支离破碎，每一个肢体都畸形发展，那个就是癌症，那这个身体就报销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这个话当笑话，事实上我们今天眼前所看见就是这样。纽约的一个 Chinatown 有据说将近40间教会，真的有这么多的需要呢？感谢赞美主，中国人真是强起来了。但是许多时候不见得有这个需要，许多时候可能是重复，许多时候更说不好听，可能是竞争。弟兄姐妹，原谅我这么讲，我不够资格这么讲，我不配这么讲。如果我到纽约，说不定搞得不好我也来一个。如果我不认识身体的话，那我就非常的注重肢体的发展。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题目，我担着很大的风险。我如果拼命鼓励肢体，好，诸位肢体，我们这一堂大概有100人，不得了，这100个肢体齐心发展，你看罪魁祸首是邵尊兰。所以我们要讲肢体，首先求主给我们一个身体的意象。为什么我说意象而不说观念呢？因为观念只是在头脑里，头脑里的观念那个控制的力量是不够。假如是意象呢，一个 vision， 一个 spiritual vision， 这个东西就不仅在头脑里，在思想里，更是在灵的深处。人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观念在他的灵的深处的话，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意象有一个控制的力量。就是说当你有了这个意象在里面以后，它这个内在的这个力量就控制你外在的生活行动。你每逢要做一件事违背身体的利益的时候，这个灵里不平安，这个灵里有控告，这灵里面不能让你过去。感谢主，今天开一间教会比什么都容易，对不对？美国政府也很开明，登记一下就行了。好像我们教会现在也没有一个警察制度，也没有一个舆论的约束的力量，谁都可以开一个，不一定传道人呢，对不对？何弟兄啊，不一定是咱们传道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弄得不高兴，他也来开一个。我昨天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在车子上还听到他们在讲这些事。那么 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会难过，说怎么办呢？这样子分分不已，要分到哪一年呢？会不会有一天纽约变成400个中国教会？有没有这可能呢？主如果来得慢，我们也难说没有这个可能，对不对？那怎么办？约束的力量不在外面，不是人是对你说，哎，你不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用。那反过来说，那你为什么这样？对，只有一个，如果主怜悯你，怜悯我，给我们真正看见基督身体的意象，这个意象在深处产生一个内在的约束的力量，然后我们外在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有约束了，就不是野的，就不是放肆的。正如箴言28章所说，民无异象就必放肆。今天这个光景实在是再一次应验神的话，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放肆，我们很痛心的说一句话，我们看见主里的人有的时候是相当的放肆，我们看见人在生活行为上放肆，但是我们更难过的说，人在侍奉主的事上也放肆，好像为所欲为。刚才我们弟兄在讲台说，如果能够到有一天我们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无与居，那么多好呢？虽 为所欲为却不越过神的旨意，那是到了登峰造极了，但是今天还没到这个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共同有一个祷告，求主第一起码把这个意象深深刻印在我自己的深处，叫我从今而后我受这一个意象的约束，我自己从今而后我的生活，特别我的侍奉，不敢侵犯基督身体的利益，危害身体合一的见证，伤了身体元首的心，然后进一步我也为别人祷告，为已经有的这些个不身体的现象，原谅我不成中文的话，我们把身体当作一个形容词来用，一些违反身体见证的一些光景，叫神伤心，叫亲者痛仇者快的情形，我们真是带到。其次，我们也为一些还没有发生的光景求主保守，不要再加重这种情形，相反的，大家特别咱们中国人能够越过越看见身体的意义，从一盘的散沙而变成神的军队。假如我们这一堂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带导的负担，我们带回去以后，我们虽然分散，能够彼此常常在恩座前互相纪念，我想我们这一堂就有价值了。我们看我们的讲义，说到具体的生活，首先必须明白的，这肢体乃是属于基督这个奥秘的属灵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这是保罗达以弗所人的书信中所特别指明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以弗所1章23节。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有两个身体，请你不要稀奇，下面的话请你暂时不要看。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有两个身体，或者有个人问你说基督有几个身体，我在好多个地方都捉弄弟兄姐妹，其实也不是坏心的，因为这样捉弄一下印象很深。假如我忽然间问你是陈弟兄吗？陈弟兄，基督有几个身体？我们的主基督有几个身体？你想想看，别人也想想看。
两个。
因
为昨天我念了。啊。
你答对了啊。等会儿奖品在午饭上，你多吃一点。我们基督有两个身体。一个就是玛利亚为他所生的这个血肉之体，道成肉身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为我们在地上卑微受苦33年半，最后在十字架上被铁钉、被皮鞭、被荆棘冠冕所毁坏、所破碎，因此流血成功了救赎的大工作。这个身体你跟我一点份都没有，你不能说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的时候我也在其中有份，我有享受的份，但是我没有工作的份，这是主耶稣单独完成的。但是感谢主，当他这个身体死了埋葬了，他就过了3天又复活了，这个身体就成为荣耀的身体。你记得在复活的那个晚上，门徒门都关了，主耶稣忽然到他们中间，他们吓一跳，以为是鬼魂。主耶稣说，你不要怕，是我，愿你们平安。还怕他们怕，就把手的枪伤、肋旁的枪伤都给他们看，还曾经在门徒面前吃饼吃鱼，就告诉他们说不是鬼魂，实在是身体。哎，奇怪，既然是身体，怎么门关着他能够进来呢？有人常常在想，哎，将来上天堂了啊，咱们还认不认识啊？特别是夫妻俩，哎，将来上天堂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太太？圣经上明明的说，到复活以后人不嫁不娶。我相信那个时候牧师再不需要为人证婚了，因为没有嫁娶的事。但是认不认识呢？啊，我个人相信还能认识，因为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个星的荣光跟那个星的荣光还不一样。这都是记在哥林多前15章所说到复活以后的那种光景，大家都彰显主的荣耀，但是彰显的还不同，这个才是主的丰富。所以彼此认识，那么怎么能够彰显呢？那个时候到底是灵呢还是体呢？啊，也常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常常是这样，是灵体，是灵还是体？我答复说是灵体，是一种属灵的身体，因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那基督复活以后的那种光景，很可能就是将来我们要变成的光景，因为它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也会像它一样。你看多自在，也不要敲门了，也不要按门铃了，啊，哎，在天堂，在永世里面，就啊来去都那么自由释放，却没有违反神的旨意，那是多么好。但是哪一天才能够达到呢？假如以主耶稣自己来讲，他已经达到了，他来到地上工作，工作完了父把他接回去，他的大功告成，他就回天家，他就可以安息了。他的身体曾经变为血肉之体，后来变成属灵的身体，已经达到最高峰了，没事了。如果稍微自私一点呢，他就不管我们了。但是感谢主，没有救恩没有停在这里。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有一件重大的事发生。什么事？另一位保惠师就差派下来了。第一位永远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的，对不对？第一位永远在天上，第二位就主耶稣差派下来，33年半工作做完，然后再升上去，然后第三位就从天上再差下来。别搞错啊，虽然是三位还是一体，不是三个，是三个位格，三个身份， 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第三个身份的神，神以第三姿态就降下，那就是什么？圣灵。圣灵一降下来，进到那些个信他等候他的人的心中的时候，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从灵里头活过来了。以弗所第二章所说的，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活不是这个血肉之体的活，那是灵性的活，与几千年前亚当的死也不是身体的死，那是灵性的死，遥遥相对。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是灵性的死，到以弗所二章那个活是灵性的活，这两个遥遥相对。好，这么一活过来就成为什么了？成为一粒麦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大家会背啊，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在这里我要插进来关于这个救赎 redemption 这件事情，我再加上一点，神救人的恩，这个血的功效 blood， 血的功效或者血的地位并不是原初的，乃是补充的。请诸位千万仔细听啊，我们这还录音。我绝不敢有万分之一的意思轻看我们亲爱主宝贵的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所有想靠自己功劳得救的都是枉然，唯靠耶稣之宝血。不错，但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假如人没有犯罪呢，有没有需要血？就不需要。那人还需要不需要得生命啊？没有。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一个尘土造好的人，然后神向他吹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英文圣经翻得比较准，那个地方翻作 a living soul， a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但是请问那个时候他有没有神那个永恒的生命？还没有，因为那个生命是在生命树上，生命树的思想是贯通全圣经的。那个时候人得着从神来的那个受造的生命，人还没有得到神那个非受造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还没有得到。神原先是要给他得到，可是可惜撒旦抢先一步引诱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了，灵就死了。接着神就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那里明明地讲免得他再拿生命树的果子，神不喜欢掺杂。如果人要得生命树的果子呢，再得着呢，必须先把罪恶的果子清除了。所以血这个时候有需要，宝血进来把善恶树果子带进来的这个罪和死把它洗刷干净，然后人又恢复成一个空器皿，然后接受永恒的生命。感谢神，今天我们所得着是已经是双倍的补充的救恩了。所以讲到基督的死有两个比喻很重要，一个是羔羊的死是流血的，但是还有一个死是麦种的死。麦种死流不流血？麦种死不流血。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不需要，本来就不需要。是因为人有罪所以才需要血，所以光靠宝血得救啊，或者说光靠宝血洗罪，救恩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宝血把罪洗干净了， 消极的问题解决，又恢复到当初亚当还没有堕落以前的光景，但是必须还要达到神原初的目的，就是得着这个生命。是感谢主，麦种的死就是代表神那个原初的思想。我讲这些有点像在上神学一样啊，请你们原谅啊，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举手发问，好不好？我可以随时停下来咱们讨论啊。等到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但是请注意啊，我们虽多仍是一个什么？谁会背这些圣经？我们虽多仍是一个啊饼，别忘了，这是太妙了。他没有说我们虽多仍是一粒一粒麦子，这又是回到昨天所讲，昨天晚上讲那个群体，他们是没有提到这个饼。每一次我们领圣餐或者说薄饼，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赞成切成小块小块？因为那个好像不够见证那个一，那个 oneness。 当然了，就算切了你还不是从一块切出来的。那么假如当场是一个，然后再慢慢掰，好像更够味道啊。究竟主耶稣那天是怎么样，说实在话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不必为着外面的事来争辩。我们要抓住这个精义，就说你看一粒麦子变成许多的籽粒，那许多的籽粒再变成一个，从一到多，从多到一，你看妙不妙？这是神的灸，神的奇妙的做法。但是从一到多，从多再到一的时候，这个一比本来的一大了大了。本来耶稣就是一位，他死而复活，结出许多的籽粒，把生命散布出去，许多的籽粒。然后这许多的籽粒又变成一个，哎呀，这个时候变成个饼，这个饼有多大？你吃过最大的饼有多大？你讲。我记得我在四川的时候吃过一种饼，有一个锅子这么大，那个叫什么？叫锅盔，是不是啊？很厚的，哇，那个饼很香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台北聚会所第一家侍奉，我们有特别聚会，3000多人，然后我们有一个主日的晚上就一同剥饼。我刚才已经讲，我们聚会所向来都是一个饼的，3000多人要剥饼，那你要剥多大的饼呢？哎呀，我们真是感谢那些老姐妹，他们不晓揉面揉了多久，不晓烘烤这块饼烤了多久，还不能发面的啊。北方人叫死面，就是无酵饼啊，没有发过的，真是这么大一块，感谢主。其实啊，在圣经里头给我们想到一块饼最大的，你猜是谁啊？圣经里头给我们想到有一块饼大到一个地步啊，比我们看到那个重型的工程车的那个轮子还要大，而且威力也有那么大。那个饼啊，真是像个大轮子滚过去，把敌军的营盘呢、啊、都滚垮了，都压垮了。我讲到这里，你们想到了吗？啊，基甸，可不是真的有那个饼，他是做梦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还没产生啊，他在异象里头看到，哦，那个饼好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个荣耀的感觉，我们坐在这里虽然只有100多人，但是我们的感觉不是100多人，最少呢是700多人，对不对？哎，所以你们今年夏令会多少人呢？我们一定不会说我们才100多人，我们一定说700多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 We are one 啊， We are one， 我们是一个。其实应该再扩大一点。有一次啊，有一位弟兄问尼托生弟兄，你们知道尼托生弟兄是主的仆人，已经忠心勤道了，说哎，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尼弟兄说，我跟你同一个教会。哎，我没见过你啊。你什么时候加入的？
我一得救就加入了，真的？那你哪一位牧师受洗的？他越听越糊涂了。
原来啊，问他话的那位弟兄啊，是，我想这故事应该是在国外，可能是英国圣公会的。他想很奇怪，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中国人是属于我们英国圣公会的。后来再讲，他就明白了。我想今天不用解释，我们在座都明白了。你是哪个教会的？
天地同源教会。
对，感谢主。弟兄，你是哪个教会的？哎，可是你这句话不能随便讲呢。假如我是摩门教，你不能讲的。假如我是新神学派，你也不能讲的啊。不，感谢主，若是真是这一粒麦子结出来的一个小籽粒，哪怕是一个最小的麦粒，我们要握着手说，亲爱的弟兄，我跟你是一个教会的，咱们是同领一块饼的。哈利路亚。所以你想看我们的关系是多么样的密切，真像李后主的词说啊，咱们两个是水里头有泥，泥里头有水，对不对？泥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这个是很亲密的夫妇才能这样讲，因为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今天我们是二万人，二十万万人成为一体。今天全世界基督徒还没有二十万万，但是古今中外呢，那就不止了。感谢主，我们不是在肉体里联合，我们是在心灵中，在灵体里联合啊！所以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说，我里头有你，你里头有我，好吧？咱们要再分怎么分法啊？咱们要再分的话，外科医生都办不到，割腿，这个属灵的结合是太奇妙，太伟大。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连阴间的门，阴间的权势都不能胜过他。这句话绝不是赐给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你就说，哎呀，藤牧师好属灵啊，今天是被主重用，是世界举世闻名的族谱。藤牧师，你胜得过阴间的权势吧？你们年纪小一点，等会儿吃饭的时候你们问他一句，看看他怎么办。我不是教你们坏啊，不过我敢相信他的回答是什么。我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可以先在这抢先说一句话，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说凭我自己单枪匹马单打独斗，我与魔鬼来个三百回合，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甚至于某一个支派，我现在不喜欢讲宗派，我喜欢讲支派啊。实在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戴个帽子叫宗派，这何晓东是宗派，我邵宗南不是宗派，结果我变成不是宗派的宗派，不要随便给人戴帽子，我们就说支派，好吧？何弟兄的教会啊，这几十个人很爱主，很刚强，凭他这一个教会胜得过阴间的权势吗？你们说，还是胜不过。魔鬼今天跟我们打的是总体战，他发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声色犬马，连你自己的肉体也是他的工具。最后还有一招，宗教，宗教连最属灵的地方人物事情说法都可以给魔鬼利用，发动这个总体战，要来打倒基督的国度，吞灭神的儿女。今天你跟我谁能够，或者哪一般人能够跟他来斗呢？我这样讲不是长他人威风啊，灭自己锐气，不是这样。不过我们必须有这个整体的观念。所以主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那么然后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我盼望我们越过越有一个彼此相属、彼此相依的感觉。讲到一个地步，会感觉到说，我没有你不行，我没有别人不行，我光做一个个人得胜的基督徒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神的心不能满足，连魔鬼都笑我，笑我这家伙太笨了。他这样子单独的话，魔鬼很容易哥哥击破。魔鬼要吞灭一个人，你猜他怎么样？先让他单独离群，马上就把他吞。老鹰抓小鸡，或者狼吃小羊，都是这样，对不对？他不会冲到羊，狼不会冲到羊群里头的，不会的。一定哪一个羊啊，落队了，掉队了，落在后头了，单独了。老鹰抓小鸡也是这样，赶来赶去赶来，有一只小鸡跟不上妈妈了，就被吞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我们。今天你我能够有这样的聚会，哦，这是主特别的怜悯。我们没有离群独居，我们还保持一个属灵的实际上的交通，不仅心灵上的，实际上我们有交通。我们在东方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写信回来说，在美国有一种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聚会的地方，找不到树林的交通，以至于灵里非常的枯干，以至于很难站住胜过试探。我们听了实在非常的同情，想诸位能够这样的常常在一起聚会，这我说这是天大的福气。那么我们看样子哈，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纲目啊都仔细的把它讲完，但是我们把它念一下。我们从这个许多子例这后面来念啊。自五旬节以后，近2000年来，古今中外，凡是重生得救归主名下的每一位蒙恩者，不论哪宗哪派，都以连于这一个奥妙伟大的身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啊！而这件妙事并非偶然的凑合，乃是第一，父神创世以前的计划。这些圣经节也留给弟兄姐妹您私下去看。保罗在此说到，父神从创世之前就有一套伟大的计划，要将各样天上属灵福气赐给人类，其中最大的福气就是在主耶稣里面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又靠着他十字架的功效除去了一切阻隔，而使大家都成为了一个身体。这个计划在以前的世代是个秘密，没有人懂得，直到保罗出来，神特别使用他说明了这件事。这个计划虽然早在创世之前就拟定了，却是第二现今必须完成的大功。以弗所三章十节，换句话说，教会的建立，基督身体的完满彰显，乃是恩典时代基督再来以前所必须完成的。请你注意，是今天这个时代要完成的，现今能够彰显神的智慧。虽然摆在眼前的教会光景一片混乱、软弱、荒凉，但是保罗在此蛮有信心。他不但为此屈膝祷告，他也深信，我们共同来念这句伟大的经节好不好？神能照着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致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有人主张翻成万般的智慧 manifolds。 神可以在教会中得的荣耀，正如神在基督耶稣身上得的一样，直到永远。求主也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我做基督徒差不多30年了，从初中时代到现在，我可以看见一个事实。我承认我才蒙恩的那几年 是在中学里面，初中生也不大懂，高中生还是不太懂。到后来我参与教会的活动，我慢慢晓得这个分门别类的光景，心里很痛苦。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些年我亲眼看见神的灵在教会当中，特别在中国教会当中做一件事，就像今天我们这种结合一样。像今天这种聚会，谁还问你什么会我什么会，谁还问？我们见了面多半认识的，哎呀，好久不见弟兄啊。假如不认识的，最多问啊，你贵姓啊，姓啊，名叫什么，你住在哪里啊，绝不会问说你什么会的，谁还有兴趣问这个啊？感谢神，是神做的。几十年前不是这样，在座有侍奉主久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从前这种宗派的精神非常强的啊，这个无宗派精神也很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啊？denominationalism 还有个 non-denominationalism， 这两种一样的都产生高墙。现在大家自然而然的没兴趣，大家很喜欢这种基督里的大团圆，很喜欢，对不对？大家觉得这种聚合多美啊。假如我现在请你们来介绍一下我属于哪一会，我属于哪一会，我想恐怕也不大容易有三个五个是属于同一会的，可能我们属于不晓得多少的。哦，这算不得什么，在天堂里根本也不想这些，这是圣灵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有信心。我们说吧，今天在铁幕后还讲什么会什么会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软的不听来硬的。神容许一种铁的扫把，把这一些东西，神不喜欢的东西一扫而光。今天只问你有没有生命，你是不是，你是一个麦子呢还是个败子，只问这件事。你是败子，空的站不住，风一吹啊，恶人像糠被风吹散，那么义人确实有生命在里头站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有信心不是凭空的，我们看这些年圣灵做的，我们真的有信心啊！我们看见了才信，还不够啊！我们还要信那个还没看见。我们相信纽约的这种交通，这种聚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有一天变成7000人大聚会，7万人大聚会，也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照我所知道，我们的主要讲员藤牧师这边讲完了，马上要到使者协会去讲。使者完了以后，他马上到英国。英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开西 Kessing， 那边有一个传统性的一个聚会叫做 Kessing Conference， 这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据说今年有6000人啊，我们的讲员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人去做讲员，哦，他自己不宣传，我顺便说一下，他还没托我哈，我们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此外，我只知道另外一个中国人在 Catholic 聚会讲台上有过侍奉的，就是尼托生弟兄。1933还是34，他到了英国，刚好赶上 Kessing， 请他登台祷告。哦，那篇祷告叫很多英国人震惊，诶，想不到东方人也有这样的哈。那么你看见圣灵在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看，我这些年我参加了很多这种类似的聚会，我享受了很多基督身体里的交通，不像我们从前自己闭门造车搞个小圈子，然后我们说身体身体身体，其实那个不是身体，那个还是一个肢体，还不过是一个也许大一点的肢体罢了。最后第三点，即福音使命的完满成全。哥罗西1章23节到26节，保罗曾经讲他是两种的执事，你不要以为他是那个在执事时值班的那个执事，不是，这里不是那个 deacon， 这里乃是那个 minister， minister, spiritual minister. 他有 two kinds of ministries, 两种不同的属灵的执事，或者说他的任务。一面他说我是福音的执事，就是说他以传福音为他主要的任务，但同时他说我也是教会的执事，他要传了福音以后他要建立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他的脚踪果然就是这样，先到一些地方传了福音，然后再去建立教会。所以主耶稣明明的讲，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为我做见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常常说这是大使命，大使命，对。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只有传福音没有建立教会，这个大使命只有一半，只有一半。我看北美各位主的仆人使女，各地查经班教会已经渐渐的有这个觉悟，头些年注重传福音传福音，这些年呢看到进一步的需要就建立教会。我知道好些个查经班已经觉得不能以此为满足，要进一步把查经班变成教会，这是好现象，感谢主。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头一半停掉，因为福音的工作还没完成，我们还继续传福音，但是别忘了同时要建立教会。从此可见，所谓的大使命绝不止于传福音救罪人免沉沦得永生，而是更进一步的把得救的人带进教会，过着完美的肢体相依相助的生活，实际的具体的彰显出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明说他同时是福音的执事也是教会的执事，因为他传福音的最高目的乃是使外邦内邦一切蒙恩者都一起念，借着福音得以同为一体，一个身体。今天我们全球华人基督徒相聚开会，这就是刚才讲，我本来是对华福会讲的，那么今天我们差不多了，我们美东的各位基督徒相聚开会，为要趁此末世完成福音大使命，但勿请别忘，若不能帮助接受福音而得救的人好好的过着肢体的生活，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即便把福音都传遍天下了，主的心意还是没有满足。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低头，用一分钟我们为这个大使命，特别是第二半来迫切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位置上开口出声，或者你不出声都可以，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请姚长老做结束的祷告。